亲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带领你的众儿女来到教会，一起来敬拜你。在我们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日子，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是你的爱来带给我们，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来承担我们的痛苦，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亲爱的主，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的敬拜。愿今天让你的名得到荣耀，让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得到激励。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呢，我给弟兄姊妹准备的信息是：谁能拯救神的百姓？每年的圣诞节是我们神的儿女们思想神的爱、传扬福音的一个季节。在周五晚上的圣诞烛光晚会，我们思想了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在教会的历史上，经过400多年的时间，才能够把耶稣的身份最终确定下来。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不断的质疑耶稣的身份，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他不是来享福的，他是进入了人类的苦难当中，进入了我们的破碎当中，受苦受死，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脱离罪的捆绑，进入神的国度。每当这个季节，我们不仅仅是思想我们个人得救上天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神的国度的一个角度来思想神要救一大群人，建立他掌权的国度。今年下半年我们传讲了列王记的信息啊，现在已经接近了尾声。北国以色列啊，有20个王，但是没有一个好王。最终他们因违背律法，离弃耶和华神，拜偶像假神，与外邦联合，最后是他的国家灭亡被掳。那么南国犹大又怎么样呢？哪一个王能够带领神的百姓离弃罪恶，回到神的身边呢？说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啊列王记的信息，我们来思想列王记下21章至23章。21章呢，它记载了马拿西王还有他的儿子亚门王。22章、23章呢，记载了约西亚王啊，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啊，约哈斯王和约阿敬王。马拿西王前期作恶，但是后期呢，他悔改，他的统治的时间是最长的55年。约西亚王是犹大王中啊最好的一个王，可惜他39岁就死于战场，从此南国犹大进入了被掳灭亡的年代。我们先来读21章的经文1至9节，我们一起来读。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母亲名叫邪西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建古他父亲西西家所毁坏的球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斯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施他的儿子经火， 用早兆、用法术与交鬼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雕刻亚斯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遵守一切所吩咐他们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他们却不听从，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那么我们从这前九节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啊，说马拿西呢，他是西西家的一个儿子。这个敬虔的西西家王生出了一个不敬虔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解的一件事情。西西家王他病得医治，和有那个日影后退十度的神迹发生的时候，马拿西只有七岁。当十万八千亚述士兵被神的使者击杀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时候，他应该是八岁。很显然，这些神迹在年幼的马拿西心里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很多学者认为，马拿西和他的父亲西西家共同执政大约有十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从马拿西12岁到22岁，是他与他敬虔的父亲一起执政的一个时期，应该说他们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令人吃惊的是，马拿西成为一个犹大历史上最邪恶的一个。从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马拿西把他的父亲所拆毁的一切的偶像和球坛重新建立起来，他带领犹大百姓又回到了偶像崇拜的当中，特别是他崇拜巴利，他呢也雕刻了一个可憎的偶像放在神的殿里，他鼓励百姓去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而且他在圣殿的外院增加了给诸神的祭坛，让一大群的假神在玷污窃取的耶和华神的荣耀。他让他的一个儿子经过祭坛上的火献祭给摩罗神，他求问交鬼的和行邪术的，他和他的百姓拒绝听从先知的警告，而且他在耶路撒冷流无辜人的血，杀害一些忠心的见证人和那些反对敬拜假神的敬虔的百姓。却说马拿西这个王是非常一个邪恶的一个王。我们来看下边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借着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玛利人所行的更甚，是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准绳和亚哈扎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以擦净耶路撒冷路人擦盘量盘倒扣。我必起掉所余剩的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的掠物。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他儿子亚门继续他作王。神在这个地方提醒他的百姓，他们能否享受这个地图，取决于他们是否遵守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是神的百姓，是神和他的百姓立约的一个根基。神曾经对撒母耳，神曾经对大卫王说过这样的话，他说， 我必为我的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但是现在神警告他们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这个审判神已经借着亚述军的入侵行在了北国以色列的身上。当巴比伦人入侵的时候，南国的犹大也必须受到这样的审判，他们将会赶离这地，分散在万民当中。但是犹大国并没有从北国以色列民所受的审判当中吸取教训。如果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不悔改的话，不立刻转移他们的恶行，转离他们的恶行，神就会审判他们。这些审判是非常的严重的。在这个地方，神说将使所有听到这信息的人感到无不耳鸣。接下来神用了第二个的比喻，很形象，他说，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次的细量不是为了建造，而是为了拆毁。弟兄姊妹，我们都熟悉这个工匠啊，瓦匠建房子时，他用准绳是确保这个墙和地面是垂直的。但是没有人是为了拆毁一座建筑而去测量的。这就说明神的审判是公正的，他会按照人所行的实行审判。神用的第三个比喻就是厨房的比喻。神说，我要倒空耶路撒冷，像人洗完盘擦净之后将盘倒空一样，倒扣一样。这就预表神的百姓将被掳，使耶路撒冷空无一人。然后第十四节他用了一个七调啊，余剩的子民，就是说将这些百姓置于审判之下。如果百姓悖逆的话，神会惩罚他们，不是神不守约，而是因为神的百姓悖约。神是信实守约的一个神，神会赐福那些顺服的，审判那些悖逆的。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它记载在历代志，讲到了马拿西王的悔改和改革。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耶和华是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牢钩牢招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殿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准允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哎，对，我们再一起来读。此后马拿西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非勒，这处的镇高，又在犹大哥建固城内建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住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祭坛上献平安祭、献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马拿西其余的事和他祷告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经借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所有列王记下的作者没有记述马拿西的悔改和改革，但是历代志他记载了这一段。因为马拿西悖逆神，神就允许亚述人前来攻击犹大，并抓捕了马拿西王。他们用极其残忍的牢钩勾住了马拿西的鼻子，用铜链锁住他， 像牛一样把他牵到巴比伦省。那个时候巴比伦城是亚述的第二个首都，他们就叫马拿西囚禁的那个地方。圣经讲到，这是耶和华神是亚述王的将帅攻击他们，耶和华神用这个经历来教训他，要打碎他心中的骄傲，使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所以马拿西就向主祷告，求主来饶恕，所以主呢就按照他的祷告允许了他，饶恕了他，而且还感动亚述人，把他重新释放回到耶路撒冷做王。说从此之后马拿西就谦卑了自己。马拿西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真的是离弃罪恶，真实的悔改，他加固城邑，从殿中除掉了偶像，并且除掉了殿中为假神所立的所有的祭坛，清理圣殿之后，他要重新修理那些被忽视的耶和华的祭坛，并向他的神献上感恩祭。他吩咐犹大的百姓要敬畏神，要服侍神，他自己以神作则。他允许百姓可以在丘坛上献祭，但是呢，不能够献给外邦神，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可是这一切的改革都太晚了。圣经这样记载说，马拿西悔改之前的一切罪恶是南国倾覆的主要的原因。在列王记下24章3到4节是这样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在尼希米书的15章1至4节，尼希米先知说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大卫犯罪之后，神蹭着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同样马拿西的罪恶极大，他悔改之后，无论他怎么努力挽回对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一切的损失，但是都无济于事。他甚至不能改变他儿子亚扪的心，却说他的儿子亚扪王心里面极其的顽硬悖逆。他深受他父亲的罪恶的影响，加上当时王宫内有些人来纵容他，要走他父亲的老路，不肯在耶和华面前降卑。所以说历代志的作者是这样说的，说这个亚扪是犯的罪是越犯越大。我们后来这个亚扪呢是被他的臣仆们给暗杀了，杀了他。我们不明白亚扪的臣仆们为什么要杀掉他，很可能不是属灵的原因。在当时的南国犹大，没有人会杀死一个拜偶像的君王，他被杀很可能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因为他的父亲是被亚述王给放回来的。所以亚扪很可能是亲亚述的，而亚扪王的臣仆们是亲巴比伦的，所以说他们立了一个亲巴比伦的约西亚来做王。在犹大王宫和高层的领袖里边，我们就看到有些人愿意同亚述联合，有些人愿意同埃及联合，有些人愿意与巴比伦联合，只有极少数的人，极个别的人愿意与神联合。上次我讲到如果你与世界强国联合，你必定带来本国的灭亡。所以说从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结论，谁能拯救神的百姓，首先就不是马拿西和亚扪这些不好的王。那么好王约西亚又怎么样呢？在犹大王的20位君王当中， 有八位称得上是好王，那就是亚萨王、约沙法王、约阿施王、亚麻谢王、乌西亚王、约坦王、西西加王和约西亚王。那约西亚可以说是南国最好的一个王，也是最后的一个王。他到底能不能拯救神的百姓脱离罪恶呢？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列王记下22:1-2和历代志下的34:3-7，我们一起来。约西亚登基的时候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达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行他族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8年，上切年幼，就寻求他族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球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又在马拿西、伊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讲，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哈，约西亚他是一个非常敬虔啊。当百姓立他为王的时候，他只有8岁，他以大卫啊为榜样，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他的妈妈呢是利未的儿子哥顺的后代，是一位敬虔的女子，非常有智慧的来引导他的儿子。当约西亚作王第8年，就是他16岁的时候，他把自己奉献给神，寻求神的赐福。当他作王12年的时候，就是他20岁，他重建他父亲亚门王给犹大造成的破坏。这时候约西亚王就把百姓召回到耶路撒冷，让他们在圣殿里边敬拜耶和华。他打碎了偶像和献给巴利的以及其他家神的祭坛，拆毁了丘坛，并且彻底的毁灭了一切与拜偶像有关的物件，并且自己亲自到了北面的撒玛利亚、马纳西这些地方，毁掉、除掉那些地方的偶像。所以说，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一个王。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啊，在列王记下22:15-20，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说，耶和华，他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日必到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上的居民，因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终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向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他便心灵俊服，在我面前慈悲，相服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去了。在约西王作王18年，就是他26岁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他先是派人去修圣殿，然后在这个修圣殿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了律法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他便撕裂衣服，他就吩咐臣徒们去求问耶和华。他说，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话，没有遵照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所以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他的臣仆们没有去求问当时的先知耶利米和先知西番亚， 而是找到了一位很有才干的女先知，叫户勒大。这个户勒大就告诉他们说，就整个国家而言，神会因百姓不断的悖逆而向他们发怒，但是就约书亚个人而言，他会因为在约西亚在神面前的敬畏和谦卑，而且让他免受即将到来的审判。就像这里所说的，约西亚必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归到他列祖那里。神要降于这一切的灾祸，约西亚王必不至亲眼观看。据说当约西亚王读到神的话之后，他就开始来与神立约。王的臣仆们就把这个先知的女先知的信息告诉约西亚王之后，王马上就召集了长老、祭司、先知和百姓到耶和华的殿，把这个信息与他们分享。约西亚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他要立约，他要尽心尽性顺服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和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这个时候众民都顺服这个约，从此开始约西亚王开始履行约中的条款，遵守神的律法，在圣殿、在耶路撒冷、在犹大、撒玛利亚除掉一切拜偶像的东西，包括拆毁那自所罗门以来长期存在的那个丘坛。最后他在国中求掉了各样交鬼和行巫术的人。那接下来呢，他就守了逾越节啊。所以说约西亚在很多方面他就效仿这个西西家王，他不仅清理偶像、重修圣殿、恢复敬拜，并且他也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因为咱们可能记得在历代志里面记载的是西西家王庆祝逾越节，因为那当年的一月份来不及，到了第二个月才开始举行的盛大的这个庆典。约西亚是在正月第一个月庆祝逾越节，圣经是这样记载的。约西亚这个逾越节非常的宏伟壮观啊，圣经这样记载，在列王记下23章22节，他说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同样的是历代之下35章18节也是这样说的，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所以说这个逾越节是非常的壮观的啊，它比西西家的时候更盛大，因为所有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来参加了这次的庆祝活动。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次逾越节持续了2周，但是在约西亚王的这次逾越节当中，虽然是1周，但是人们奉献了近2倍的祭物。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洁净自己，他们更加圣洁，并且准备好要在圣殿里面服侍神。很多利未人唱诗奏乐奏乐来赞美神。约西亚也遵守了他所读的神的律法书，但是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不论约西亚多么遵守律法，犹大都不能够逃脱耶和华神从耶和华神来的审判，因为马拿西的罪恶实在是深重，神必将愤怒降在犹大人的身上。大家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之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知息， 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先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所以说，约西亚虽然是非常的敬虔遵守律法，但是呢，因为马拿西他犯的罪，犹大免不了神的审判。那后来约西亚呢就死在了战场上。在公元前的612年，当时的巴比伦和马代已经占领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到了公元前的608年，这个法老尼哥从埃及上来，要帮助亚述来抵挡巴比伦。那约西亚是一个亲巴比伦的，那对于埃及的军队沿着这个犹大的西部边境行军，他并不高兴，所以说他就亲自率领军队去拦阻抵挡埃及的军队，就是在米基多的平原耶路撒冷北边的大概50英里的一个地方。在这次征战当中呢，约西亚身负重伤，他的臣仆就把他拉回到耶路撒冷，他就死。所以我们就看到约西亚他没有王的命令，没有神的命令，就去干预埃及和巴比伦之间的冲突。法老尼哥当时就给他说，他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但是约西亚他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约西亚没有帮助巴比伦，但是呢他被尼哥打败了。埃及后来控制了犹大好多年。那约西亚死后，他的百姓就高他的儿子约哈斯做王。约哈斯仅仅做了3个月的王，就被法老尼哥给关起来了，他不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后来法老尼哥就立他的另一个儿子约雅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并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他死在那个地方。从公元的608年，公元前608年约西亚的死，直到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的22年间，有4个王坐了大卫的宝座，其中3个是约西亚的儿子，但是他们都没有效仿约西亚的信心，最终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掳走。所以说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好王敬虔的王约西亚他也不能够拯救神的百姓脱离罪恶。那么谁可以拯救神的百姓脱离罪恶呢？在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记载了犹大国5次的重大的属灵的复兴。一次是亚撒王的复兴，第二次是约沙法王的复兴，第3次是约阿施王的复兴，第4次是西西家王的复兴，第5次是约西亚王的复兴。从这5次复兴当中我们就看到，这5次复兴运动都没有持续下去，原因就在于这些复兴运动没有真正的改变人心，没有扭转百姓败坏的趋势，甚至连他们的儿子他们都改变不了。西西家王是一个敬虔的王，但是他的儿子马拿西极其的败坏。约西亚王也是一个敬虔的王，但是他的3个儿子也极其的败坏。所以当他的儿子再次执政的时候，他们再次的恢复偶像崇拜，污秽圣殿。约西亚王虽然他接近了应许之地，但是他无法洁净百姓奸诈的心。在耶利米书 三章的六节至八节、十一节里面讲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吧。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塔，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异。所以我们就看到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被盗的以色列行淫，为此神使他被掳，但是他奸诈的妹妹犹大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不惧怕，而且继续行淫，继续拜偶像。所以说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亚当的后裔即便是表面的敬虔，内心也会存着奸诈，已经全然败坏，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完全丧失了依靠改革改良而复兴的能力。从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到撒母耳做士师，神做以色列的王，后来撒母耳年老的时候，以色列的长老们就让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位王。当时撒母耳很不喜悦这样做，但是神指示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些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所以我们就看到，从立扫罗做王到南国犹大被掳，这整整466年，犹大国以色列人立王的实践是失败。所以说我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领袖无论他个人是多么敬虔，也许他能够靠着神打败敌人，阻挡敌人入侵，也许能带领一段时间的复兴，但是他无法制止百姓继续犯罪，无法拯救百姓脱离罪的捆绑。神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是不能够自救的，唯有神能够救我们，我们要信靠神，要接受神的救恩。在犹大国最黑暗的时候，神宣告说，那时候日子降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约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新约的立约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立了新约，他洁净我们的罪，使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进入神的国度。在诗篇的6章至7节，神这样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求你。这个受膏者到底是指的谁呢？这个受膏者根据使徒行传13章33节，这里说到，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2篇上记者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说这个受膏者就是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神将使用耶稣基督他说，我要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碎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粉碎。神早已立复活的耶稣基督做我们神国的君王，所以说耶稣基督作王掌权统治全地，才是我们今天唯一的盼望。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圣诞节，我向大家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 唯有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我们。神主动进入了人类的苦难，他走进了我们的破碎和有限之中。耶稣的降生是神向人类伸出的一只拯救的手。神邀请我们离开混乱的喧嚣，回到生命的原点，与神和好。只有在耶神那个地方才能有真正的安息，才有不变的公义，才有神经历了神的真正的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耶利米列王记下这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亲爱的主，那求主来帮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盼望。求主也是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圣诞的节日来思想神的恩典，思想耶稣的救赎，向我们认识的人传扬你国度的福音。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